各位同学，阿弥陀佛。今天呢，我们讲第二讲啊，破妄显真咒啊。我们讲这部《首楞严经》这部经啊，那么真见大师呢，他把它分成几个单元。那么我们前面呢讲的是等于是他的一个总论的部分，那么现在呢我们开始进入这部经啊他的这个主体。这一部经的整个的一个主体呢啊，那么这个把它分成这个几个单元来讲。那么今天呢我们开始要谈他的第一个单元，叫破妄显真啊。什么叫做破妄显真呢？是，也就是这部经的第一个部分。那么，它呢，这个一直到这个第三卷的地方，其实它都是在谈这部经的缘起，以及要谈的这个主题，就是破妄显真。我们人生哈，这个我们都以为说，自己所拥有的啊，自己所享有的，乃至于我们平常哈、啊，这个透过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所能接触到的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包括什么呢？包括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名望、自己的子女、自己的财产，通通这些都去全部把它看起来，我们都以为这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我们以为，然后我们也为了这些东西啊，我们为了维护自己，跟别人争辩或争斗，甚至于啊会尔虞我诈，我们也为这些东西，我们做出了一些慈悲，也做出了一些这个助人布施，也做了一些这个欢喜的事情。那么这些所能表现的这些东西，它是不是就是我们人生的究竟呢？你也许会有时候会这么想。如果你往有机会，有时候刚好你到殡仪馆去走一趟，你会觉得好像那一天哈，好像比较有一点清楚一点，觉得这个人他有这么，他是这么好，这个人他拥有这么多东西，这个人他这个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可是这些东西他并没有带走。可是话要说回来，如果这么想的话，是不是我们人生就不要努力了，也不必去做一些该做的事情了，也不必好好去经营人生、经营婚姻、经营事业、经营让自己做一个幸福的人啊？所以那我们的人生态度应该是什么？真正到最后我们的人生所谓的啊这个永恒的慧命，也就是我们那个这个长长久久啊，我们的永生到底在哪里？这就是一开始要讨论的地方了。这部经呢，我们知道上次大略给各位谈过，它是透过一个个案，这个个案是欧兰啊，它出现了一个状况，也就是当这个七月啊十五，这个人家这个解下，那么要斋生的时候，然后波斯匿王他要斋生，那皇宫啊，甚至于城里头一些大的居士也斋生，所以就找文殊菩萨哈啊这个为首，就是你们哈、啊、哪些人带领去哪里，哪些人带领去哪里。那当然佛陀是到王宫去的，所以到了王宫去接受斋生的意思，也就是到那个地方要为皇宫说法。最重要的事情是超见啊他的父王。可是呢，在这一个大家把这个工作都分配完了以后，只有一个人没有回来啊， 就是欧兰没有回来。欧兰为什么没有回来？欧兰因为他别有任务，他当天早上出去，而且呢也顺道化缘，他自己也认为化缘就不应该进入到富有的地方，也应该贫穷的地方，但他跟别人又更不一样，他说我特别要到富有的地方，不要到这个不是只有到穷困的地方，尤其是风化区我更应该去。但没有想到他自己一向多闻，位权倒立，他的定功不够，结果去了以后就被这一个繁华的世界整个给迷住了。所以这件事情并不是只有这个被这个色缘迷住而已，我们只要很容易在我们的人生里头被色受想行识的东西给困住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有难啊。你想你被财富困住，那你就有可能到最后会变成阶下囚，你会被色困住，那有可能你自己的生活会变成不稳定，你这个容易被民生的东西困住，我们就有可能做一些颠倒的事情，颠倒是非的事情。所以这个地方他只是举一个色受想行识五蕴，那有哪一个当代表当头，那就告诉我们我们很容易这个问题。所以以前我们常提到这个问题，就是眼睛一闭两脚一瞪，一进入中阴身的时候，你的定功够不够就在那里。过去的禅僧是很重视这个问题的，所以他为了要破除这个东西，禅僧的训练在过去是一定要先到坟场去住一段而且要找那个刚刚葬下去的新坟要在新坟那个地方，要在那个地方做多久呢？不是七天，是七七四十九天，他在那地方要参透人生，只有完全参透人生，知道这些东西带不走以后，回来再来发菩萨愿，要来祭拔一切众生，要来做这个回向众生的这些大圣菩萨的事情，他才不会迷失，想到自己填放到自己口袋，想到为了自己的这个利益，或者是为了自己的权势，为了自己的这个私心为了自己的名望，为了满足一时的需求所以现在我们看这部经，一开始从欧兰这个地方，我们看了它像是一个个案。所以佛是透过一个个案讨论，而且以一个五蕴色身里头的第一个，因为每一个人都会有这个动，都有这个动力，只要你是人都会有，因为你是从你的生命就从这个地方来，所以难怪 Freud 为什么称它叫做泛性论叫 libido， 就是你一定不断的要追求一些 pleasure 一些身体的 pleasure， 感官的 pleasure 这个权力的 pleasure 都称为 pleasure，都称为一种一种这个人的快感所以生命世界里头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只要有生命一定是跟快感有关。好，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呈现出来了，因为欧兰到了这个风化场所，我们就像你我来到了人间，尤其是现代这个社会这么样子的这个开放，这么多的诱惑，这么多的这种可以有这么多的自由跟享乐，那如果一个人不能够把握自己的时候，那他会怎么样？那么他又怎么能够回去？所以我们就拿这个事情来看，我们现在的青少年也是一样，这青少年他喜欢在网络里头，在花花世界里头，他一旦在那里头，他没有办法从里头抽身，他自己不知道从前，所以他也没有办法专注的读书，也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发展自己应该走的路，他会掉在那个地方走不出来。人是很容易掉在那个地方的，所以就会掉在这一个这个六趣的轮回之中，你走不出来。那这一个案子一旦一提出来了以后，所以这个我们看到欧兰最后是因为文殊菩萨拿了佛的咒语，这个咒语是什么咒？就是这部经的楞严咒，拿了这个咒语呢去，然后让欧兰可以清醒过来， 让摩登伽尼也会清醒过来，而且他的在这个地方提醒这件事情，然后回来了，欧兰被带回来了，带回来了又欧兰啊泣不成声，所以顶礼悲泣啊，恨无始以来一向多闻未全道力，他自己觉得自己埋怨过去我一向多闻，但是我自己碰到这问题的时候自己却没有警觉，所以殷勤祈请问法，说我怎么样才能够真正修得楞严大定，我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修得所谓的菩提智慧，这个菩提智慧你用在人世间也好，放在你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啊这个慧命的这个发展也好，这个是菩提是最重要的了。他提前，所以他问的是什么？问的是十方如来得成菩提妙奢摩他沙摩刹那初方。最初方便，所以他祈请的是什么？祈请的是十方如来得成菩提，可以成菩提道的。他的什么东西呢？他的大定啊，奢摩他就是大定啊，沙摩呢也心里面呢就是啊，这个人刹那，这些东西都是指稳定内心里头。那么我能够真正的进入敏思。泯思是泯除了我们内心里头执着的东西，泯除了我们对一些东西的执着，那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沙摩呢，就是指我这个心啊，能够真正的平稳下来。奢摩他呢，就是这个所以沙昧啊大定的意思。那怎么样才能够真正修得这个定？那定才能够产生这个所谓菩提路啊，啊，这个所谓的菩提是指我们菩提自信那个光明性才存在啊。所以佛呢，摩阿难顶，佛是很慈悲的，所以佛是难值的原因也在这里。那个时候只要你在他那个时代能够跟他能够跟着他学，那这个机会就很大啊。那么我们知道这部经会拿欧兰当作一个例子，欧兰后来成为一个圣者，他也是这个佛这些佛经的整个的集结都是他做的，但是会拿欧兰这么有成就的弟子从他那个地方来，所以我们要这个自己要忏悔悔过，是机会随时都开着的，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欧兰呢，那么这个在这种情况之下啊，那么顶礼悲泣的时候，佛为他摩顶，这个摩顶有安慰有加持啊，同时也有对他的一种这个鼓励的意思。所以佛的教法啊真的是很难得，中国的圣人跟这个佛陀这两个东方的圣人这两个教法完全不一样。孔夫子的教法你错了以后他骂你，他拿甚至于他可以用拐杖揍你，哎，他是比较严厉的，甚至于他好言骂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但是这也是一种教法，我们不在这里批评他，但是他是风格不同的风格，可是佛陀的风格不是这样。照理像这种情形的话，一定回来。如果孔夫子的这个他的那个教育的那个风格的话，那就是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你给我出去。哎，但是不一样。你看他悔过之回来了，顶礼悲泣，是不是？而且你以前听的很多，自己却办不到。哎，可是他是为他磨顶啊，然后呢？告诉欧兰，集诸大众，还同时开示大众，拿这个个案来一起讨论。那么有他告诉他说，有一个修行的法门叫沙摩提，这个法门就叫做沙摩提。他的名字呢叫做大佛顶所楞严王，他的名字啊就是大佛顶，就是佛的源头，也就是我们的真正的慧性的源头，也就是法从法身也最高的那个源头。那么，首楞严啊， 那么首楞严我们以前给各位解释过的，这个楞严的意思啊，就是这个最高坚定啊，那么无有伦比的智慧，那么具足万行，它能够演化成啊万种的修行啊，像普贤行愿一样，十方如来一门超出妙庄严路，十方如来都是从这个地方修行开始，然后才展现出他那样子的宽博，那样子的这个成就，这样子的一种庄严啊。那么妙庄严路，那么你看他第六页，当然就是啊经文里头的第六页这个地方，你就可以查得到，就是这样。那么汝等当知啊，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生死相续，皆由不知常住真心，尽性明体，用诸妄想，持想不真，故有轮回。这啊，你在第八页可以看到这一段话啊、哦。他说啊，这个汝等当知，所有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他们之所以会生死相续，在就一直在玩这个游戏，玩不完，甚至于很玩到很烦了，都想自杀，但还是又来，所以自杀完了还是会回来，而且会更惨。所以现在的人动不动就想自杀，动不动就怎么样啊？有的人忧郁，有的人焦虑，这真的很辛苦啊，在这个混浊的一个内心的污浊，面对的这个世界生活世界的污浊啊，劫浊见浊啊，命浊烦恼浊，这个众生浊，有这些这么混浊不清的东西，所以很困顿呢、啊。那么现在呢，他在这个地方指出来，之所以生死相续，都也不知常住真心，他不知道常住真心。我们平常生活当中，我们所想的，我们所看的，我们所做的，这些我们以为这就是我的心，但其实它是你电脑里头的一大堆资料而已，不是你真正的常住真心。常住真心是在处理资料的那个，它不是那些资料，它不是。可是我们却常常混合在一起，就是处理资料那个人跟那个资料里头他混成一起。为什么？因为你在 mail 里头收到对方骂了你，所以你自己也叠进去了，所以你就噼里啪啦又踢了一堆东西去骂他，但是你忘掉了你自己有一个常住真心、那么所以这个性尽明体，我们不知道，我们都一直都在这个资讯里头啊，用诸妄想，其实那些东西它不是，它只是一些资讯，一些它是生住意灭的，所以用，结果我们就生活在妄想。这个地方请各位了解，并不是我们的生活本身是妄想，而是说我们完全都是在那一堆资讯里头，却忘了我们有一个常住真心，有一个如如的自己，那个慧命，我们就忘掉了它了。然后呢，你正偏到那上头去了，所以才有生死啊。所以人年老了，人有种种疾病了。其实大家要看清楚，有些人到年老的时候，脑子他就会开始就会传递就不好，某些地方就会受到障碍，那自然而然就会什么看到东西的，听到东西的。那有些家庭不清楚，他就以为这个东西有外头的东西跑到他的身上来，就会很惶恐啊！这种事情到处都可以看得到。然后再加上去求神问卜一些东西，再看一些三世因缘的东西，再加进来以后，哇，这恐慌就更厉害了。其实你要看清楚，那些东西都只是一堆资讯，到最后除了资讯之外，还有一些软体，最后都因为那有一些问题，这个软体就会产生一些障碍，处理出来的东西就自然而然就有这些东西。所以在座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老，你早就应该知道，老了以后自然就会走不太动，脑子比较清楚，看一个人名字想不起来，然后连算个去买个早上去买个早餐，找钱都不会找了，有时候路子还找不回来。你要知道，这是人老了以后自然会产生的。 啊，你早就想了，其实这一堆东西慢慢不太行了，可是有一个常住真心，我一定要掌握那个常住真心，而且这个常住真心有一个最容易的法门，那就是只要你好好的练的极乐世界，到时候不要走到一半被骗走了，那就好，不要在你中阴身的被骗走就好，因为这个慧命你就能长得住。所以阿弥陀佛那一个世界，他就是这么样大慈大悲，他专门来看来建立这个维护系统，怕你走失。但是问题是你要不要加入，愿意不愿意去念佛，愿意不愿意去走这个修行路，将这个部分你应该很开心，而且应该觉得啊自己心里面觉得很稳定很笃定。所以这部经是禅净密律各宗通通都要共读的经，共同要修读的经典的原因也就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因为我们很容易走失，很容易这个地方就骗，所以上个星期给各位讲的谈到说那个南拳道者啊，那他突然间走失了，然后南拳呢给他讲的那句话是什么，他说要不是老僧你奶头又衔上去了，也就是说你很可以。但是奶头可以做广义的解释，我们可以稍稍取了一个贪心，我们就咬上了一个障碍，一个困难。我们可能取了一个私心，我们就可能会咬上啊另外一个灾难。他的意思是你又在这个轮回的里头，在速取速里头啊，就是会这个在这个轮回里头会跳不出来。所以那一个东西不是我们的常住真心，那些呢慈想不真，你所想的那些都只是一个资讯，而不是你真正的自己。所以这个故有轮转，你的轮转都在那个资讯里头，在那里绕来绕去的。我们各位想想看啊，你平常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觉得在你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件事情插进来以后，你又起了很多的烦恼，有了很多的烦恼呢，又碰到另外一件事情，它又插进来又起了很多的烦恼。其实那个轮回并不是只有说你这一步这一生结束了以后再轮回到六俱里头，其实我们的人生一天都在轮回啊，都在那里这个出其疲弱啊。我们啊这个就是因为啊看人家小孩子考机测考得很好，自己的考得差一点，然后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开始了。我就跟你讲，我早就知道你会这个样子，这个小孩子听这个话听完了，他舒服不舒服？很不舒服。所以他那里本来也觉得说，我自己心里面本来想说我以后要好好的努力，我现在要改过迁善了，结果你把他骂完了以后，他反而不争气了。很难说这些东西，他就是这样子的轮转，思想不真。你真的要真的是什么？说我觉得考过了就好，念什么学校没关系，我们好好的努力，我们这个暑假可以来补充我们比较弱的地方，你如果需要去补习，你去打听，你跟我讲，你去打听，我们帮助你克服你的困难。这个叫慈想是从般若出来的，但是我们如果都是从我们的原有的情绪啊、偏见啊、彼此之间的那种这个情压的一些东西出来的时候，这个人慢慢的他就会陷在压力、陷在困境之中。所以他本来应该是可以发展智慧，成绩会越来越好、越长、越往上提升的，现在他可能心情越往下掉。我们人生也是一样，我们大学毕业了，去找个工作，第一天就被老板讲得很重，你已经是大学毕业了，怎么还弄这种东西出来呢？可是这个人呢，听完了以后，他觉得他很没有面子。他明天呢，他想一想，他说我不想干了，然后他把辞呈递出去了。这种事情我常听到，你们也一定常听到啊。这些东西你要想清楚， 一定要用你的智慧，用你的般若去看事情。人生本来就有接受很多人的指导，而且指导本身也不见得这样讲话也没有到哪里不能接受，你比较能宽一点。这个人他是印学的反而多，所以出祥不争，故有轮回。那么十方如来同一道故都是从这里出离生死，皆以执心，都是以凭执心。什么凭执心？就是你这个心永远用你自己的这个凭执心，也就是常住真心，而不是怎么样，而不是你去用那个情绪的啦，你自己对一些事情的成见偏见啦，你的私心啦，不是用这些东西。所以如是呢乃至于这个中始地位中间呢，永无诸伪趋向，中间都不会扭曲。所以这个心永远，这个常住真心永远都可以触目欲缘去解决问题。所以这个人生跟我们的这个自信凭执心是相衔接的。所以常住真心这个地方才是真正我们永恒的真正的自己，那个是真心，常住真心那么它也称为真金妙明，也就是我们真正的那个纯净的精神体，就是这个意思。那么现在到这里来的时候，欧然还是很难过，他给他讲完这个东西，等于是讲了一个这个题目的重心讲出来了，这常住真心那现在问题是什么叫常住真心呢？所以佛呢就要来解释常住真心在哪里，是不是？可是要问这个常住真心在哪里，这个永恒的慧命在哪里，是什么东西，是叫什么东西的时候，所以佛就问了，问说这颗心你一定要从认识这个常住真心开始，你才能够了解所谓找到自己的慧命那么将来能够发展这个菩提走菩提路，真正的定慧等值。那么现在他就问了，他说偶然你以前愿意就是这样出家，把一些放下来，然后你是看到我哪一个部分，你是看到我哪一个部分，然后你才愿意跟我来学佛的。偶然跟他讲说，就是我的心呢，我的心在看到你这么样子的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这么多的庄严，这么样子的这个慈悲喜舍，所以我这个才愿意随佛学因为你是这么庄严他说好，那你那个心，我请问那个心，你既然用你那个心，那么那个所谓爱乐的心，爱慕的心爱慕这个如来圣相，所以真所爱乐，你真正想爱乐的因于心目，是由于你的心目你的心，然后从你的眼睛看到，若不是知心目所在，如果你不知道心目真正在哪一个地方的话，则不能降伏尘劳，你就不能够，你就会造成错误没有办法降伏我们种种的烦恼成见偏见。所以现在他把它点出来，他说我请问，那你知道你那颗心在哪里？就是佛是一位很会辩证的他的辩证技巧非常的好，所以这里面叫做七真欧然心目所在，就是佛呢他七次不厌其烦的，他第一个命题是问欧然说你的心在哪里，他说我的心在我心内在我里面佛就跟他讲了，那我请问心如果在内的话，那么外头你怎么可以看得到？就这么简单。经文是很长，我们把最重要的那个观念告诉你，你自己再慢慢去读经文那第一个的辩证就是这样。所以佛以不见身内为破，那他怎么说呢？他说如果我们在这个讲堂里头 一个人是在心内，就像这个讲堂里头的话，我请问，一个人在心如果在讲堂，那么你可以看到外头。那么我请问，你能不能看到讲堂里头的人？也就是说，你能不能看到你自己？这个你说心是在你的身内嘛？那你能不能看到你自己的内脏？你能不能看到你自己的五腑内脏？他说我不能。他说所以心不是在内，如果在内的话，你应该可以看得到。啊，欧然这样一听，他说不，我都是往外看的，所以心在外。啊，他又改口了，执心在外，所以是啊，是在身外。佛以不相知为破者，也就是说，既然在外，它不属于你。心既然在外，不属于你，那你怎么跟他相？那个是，那怎么会是你的心呢？这个问答很长，文字艰，这个有些文字艰涩，但是道理就这么简单。哎，就是如果你在外，那外你的也在外，他的也在外，那你跟你没有产生没有什么关系呀？啊，所以你不相知啊，啊，所以应该啊。也不是这个样子，此意不成，他不，这个理论不能成立。那就问了，那执心在根，也就是说，就在我的根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我的心就是我的六根。但是我知道六根只是感官，可是就好我的心就好像什么，就好像眼镜琉璃一样。这个时代就知道把琉璃磨成。啊，可以当放大镜，所以放大镜是很早就有的。他说那个心就好像放大镜，所以执心在根如琉璃河，佛以不能见眼为破。就是说好，那我请问，如果这个心放在你的眼，你说你看到了我很庄严，你才愿意学，那我请问，这样子的心可以看到你自己的眼吗？你的耳朵可以听到你自己的耳朵吗？你的鼻子可以闻到你自己鼻子的味道吗？哎，别问了，又愣住了。那欧然这样想来想去，又觉得很惊讶，就问了：那我懂了，我的心在明暗之间。当灯亮的时候，我就看到了；有太阳的时候，我就看到佛啊，你是32相80随心，好是这么多庄严啊，应该是这个。结果佛跟他讲说：“那照你这么说的话，如果是在明暗的话，那灯就是灯才是心喽，那叫灯见喽，不是你见喽，变成灯在见喽。”所以他很会辩论，偶然被他辩得哈倒来倒去的啊。所以这个地方更有趣。他说：“那如果我请问你讲明暗，那么好，我请问，如果这个房间里头灯现在把它熄掉，都是黑的时候，你看得到吗？”他说：“没有看得到。”那我再请问你，如果一个人眼睛是瞎掉的，他看得到吗？他看不到。那又问欧兰，这两个是不是一样？欧兰听了以后，应该是一样。糟糕，又中计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盲的人亮的时候也看不到啊，他怎么会一样呢？是不是？可是这个有这个，你在绝对不是在你明暗之间啊，所以明暗呢，这个也被这个佛所破啊，因为你认为啊好像是明暗的话，那会觉得说你心这个心内好像是暗的，这里面看不到，内部是暗的，那暗的什么都看不到啊。啊，你内部怎么思索？所以这下子欧然又倒了。所以欧然呢又想了想，他啊，我想佛啊，我们的心就在我们所看到的每一件事情上，每看到一件事情的时候发生了心的作用。欧然还是欧然还是很有创意的，用现代人来讲他还是很有创意的呢。你看到、哦、不会说一问被驳倒了以后就不会讲了，你看他还能够讲出7个东西出来，可见他真的是还是很聪明的人呢。哎，他说我现在知道了，大概就是我所看到的随有，就是我看到的所有一切东西那个时候发生心。那么 佛跟他讲，他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每看到一个不同的东西，那发生一个心，这个心就不能统合在一起了，是不是这样？我看到了你，看到了他，在啊，心在这个地方，心在这样，那这个心跟这个心又怎么贯穿起来呢？所以此心无体，应该这个地方是不能成立的，你个别之间变成没有一个本体的。好，那接下去欧兰又问了，那阿佛啊，我在想应该在中间，那中间是什么中间？这佛好厉害，马上抓到一个把柄，你说在中间是什么中间？如果在你身体的中间，那就如你就跟你原来讲的身内有什么两样？如果你是讲说是中间，那我请问你，从哪一地方看是中间？从东方看，另外一个中间；从表面看，另外一个中间；从立体看，另外一个中间。那我请问，那它在哪里？所以足心在中间，他说你在中间的时候，它变来变去，即尤其是到了中到最后，你中间这个问题既不可以，即那中间的两边，这两个边界，那这两个中间你又怎么，你就不能知了，这两边你就不可知了，所以二不兼，这两个你没有办法兼得，你既然是在中间，那两边都没有了。对，执心在无着。哦，我懂了，这个心就是一个没有执，不固定，无着。这个地方的无着解释成不固定，这个心就是看这里，看那里，看那里，那么不固定。佛以心相不成为破。他说，如果没有一个固定的东西，那我们怎么可以了解某些东西是这个样子，哪些东西又是那个样子呢？现在光是哈这一段哈，他们哈师徒之间的这个辩论哈，那个经文哈就很长了，所以今天晚上回去你有功课可以读，就像你去读读看他的那个辩证的方法。